如何走出痛苦，活出幸福的人生啊？其实是早上燕帮我改的那个题目啊，本来是很简单啊，如何活出幸福的秘诀哈？我想问大家，大家觉得今天幸福吗？灵魂拷问一下啊，认真想一想，你今天过得幸福吗？哎呀，我们爱路千家太好了，都是幸福的人，你知道吗？是上周 Kevin 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呢。他说为什么人会忧虑，但忧虑的人肯定不会幸福，对不对？所以他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他说人忧虑是有原因的，就是什么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咒诅，对不对？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用得非常的恰当，他就是什么，他说我们咒诅啊，就像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个地雷定时炸弹一样，你知道随时都会爆炸。所以咒诅是对哪些人呢？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属世的人，对不对？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是属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咒诅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咒诅全部归到哪里？归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一定是什么？就像大家所说的，一定是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对吧？一定是前途无量，然后什么精彩纷呈的一个幸福人生。这也是神的心意，也是天父上帝希望我们过的一个在地上过的这么一个生活啊。因为神的恩典啊，真的就像一个大礼包一样，一个接一个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所以你每次跟神同行的时候，哎，你会得到一个恩典的祝福；每次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哎，你又得到一个恩典的祝福。所以说，我就问大家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都是信主的，都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同样也会过着迥然不同的人生。大家你们去观察看看，其实今天信主在世界上信主人太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啊，笑脸常开，过着幸福美满，而有些人呢，愁眉苦脸，对不对？忧心忡忡，甚至苦读抱怨，这样子活着。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都是属神的儿女，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一点都不偏袒任何人，但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如何可以过上幸福的人生，幸福人生的秘诀在哪里？是上周 Kevin 牧师已经分享了，有一点就是什么，我们有咒诅，对不对？咒诅是从哪里来的？从哪？从撒旦来的，从罪来的，对不对？罪从哪里来呢？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而来。那亚当和夏娃是如何犯罪呢？他们怎么犯罪啊？他们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大家知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预表了什么？预表什么？分别善恶嘛，预表就是律法，对不对？所以亚当夏娃其实真正开始进入他另外一个人生，以前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非常开心的，幸福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改变呢？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人生从此而改变了，而整个人类的命运也从此而改变了。所以就是跟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关系，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律法。所以今天你幸不幸福啊的关键是什么？你是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如果是的话，你一定不会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起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之前他们就是那么的幸福。我们讲的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亚当夏娃有吃有喝，对不对？什么都不忧虑，神供应他们的一切。但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什么律法带下什么？带下了审判，审判带下什么？带下罪，罪就带来咒诅，而咒诅就带来了死亡，一个接一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从律法开始。所以你知道，那有些人可能会不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造一棵？造两？神特别在圣经里讲到，在伊甸园里面，他造了两棵树。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一棵是生命树。其实我们那天周五小组也在讨论啊，我们年轻人也在讨论。 那神为什么要造一棵分别善恶树？这个分别善恶树好不好？大家认为呢？想一想，分别善恶树好不好？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认为好的举手，认为不好的举手，不举手什么意思？不知道嘛，对不对？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哈、啊，因为我们那天我们小组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分别善恶树到底好不好？其实啊，我们圣经里讲了、啊、有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当神创造完一切以后，神说一句话：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对吧？我们从圣经找答案，对不对？所以这个树是谁造的？神造的。所以在神的眼中，这棵分别善恶树也是好的，对不对？那这个分别善恶就代表律法。大家我们知道律法最终带来什么？代价是个死亡，代价罪，对不对？那律法好不好？好不好？好。哎呀，我们都有接过，在我们教会都知道哈、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律法不好，恩典是好，因为我们老是讲恩典跟律法，所以今天大家就一定要把这个恩典跟律法搞清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搞清楚的时候，只是我们信主时真的会信得稀里糊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讲哇，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律法，可是你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律法的定义，什么是律法，律法是好还是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就是信得稀里糊涂的啊。其实有时候问一些人啊，就是他说一些我一些国内的一些长辈，因为我们在我家族是基督徒家庭，我的亲戚他们也都是信主。我说、哎、信主好不好？他们说好。就问他说为什么好？反正就是好。这个我那我说你总要讲出为什么好呢？他说哎呀，你不用管那么多，反正信主就是好。他跟人家传福音也是这样子，你不用管他信耶稣多好，为什么好人家会问，你不用管这么多，就是好。你看信得稀里糊涂，对不对？我们信仰千万别这样子啊，我们一定要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当我们不真正的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不清楚真理的时候，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生活生命啊，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真的。所以千万不要信得糊里糊涂。律法好不好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律法。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律法，对不对？旧约里面大家很有代表性的摩西颁布了什么十条诫命，所以很多人就把律法哎就是十条诫命。只是这个为什么会人家会这么人本能反应会这么想？因为有段经文啊就这么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十条诫命当然是律法，但是从圣经的旧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的律法，不单单是在讲十诫、哦、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谈到了很多献祭的律法、哦、怎么礼仪的律法等等，这些都是律法。同样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出现律法的诫命、哦、比如主耶稣就说了，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对吧？又要什么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这也是律法，也是诫命，对不对？所以新约里面也有很多，所以不要一提到律法以为就是讲的旧约的律法，新约里面难道不讲吗？是新约里面也讲的。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具体的内容跟含义，对不对？是简单来讲啊，是律法你可以分为两种，什么叫做有形的律法和无形的律法。什么叫有形的律法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摩西颁布那个十诫，对不对？以色列人的律例，然后那些什么礼仪613条，这个戒律，这些都是有形的律法。那什么是无形的律法啊？其他那些我们圣经所讲的就是无形的律法。而无形的律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跟讨论的。其实无形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律法思维。再听一遍啊，无形的律法指的是我们的律法思维。因为今天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呢，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却还在律法之下。听得明白吗？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的思维却在律法之下。而律法的思维才是影响我们走上幸福人生的最主要原因。你知道我们天然人啊是非常容易有律法思维的，因为就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吃的那个 分别善恶树果实以后，律法思维就进来了。律法思维一个很代表性是什么？分别善恶嘛，分别善恶是什么？论对错。所以亚当一开口，神问他说，你是不是吃了我分别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知道亚当怎么说吗？他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那亚当多会说话，一箭双雕啊！先是说什么是神你的问题，然后紧接着说夏娃的问题，你看一箭双雕，对不对？就这么从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他就什么开始论对错。所以律法思维一个表现啊，就是论对错。是今天啊，我们婚姻幸不幸福啊，最主要的原因啊，也是在论对错。只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俗话说什么，家不是什么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他说的容易啦，做出来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什么得理不饶人啊，一论对错啊，总是会有人对有人错，是吧？那错的那个人就会受伤。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其实每次我们很多的争吵都是为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吵着什么喋喋不休。因为律法的思维看见什么，看见的都是问题，然后就会怎么样，指指点点啊。而恩典的思维是什么？是指点。律法的思维是指指点点。大家去想一想，指指点点跟指点有什么区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如果你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律法跟恩典思维的不一样，好不好？自己去想一想。真的是律法，什么是律法啊？是律法就是什么，一种标准。神的律法是以什么为标准？以神为标准，对不对？那神的标准是什么？神是完美圣洁的，全能全知的，全善的。所以神的律法也是完美公义圣洁毫无瑕疵的。那大家可以达到神这样的一个超高标准吗？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像神一样超那么的完美，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可以守住完美的律法，因为我们什么都是不完美的人，对不对？那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守的，而是什么？让我们知罪。你知道经文是这么说的啊，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你们看到律法的功效是什么？让人知罪，知道什么？靠着我们人自己，我们胜不过罪，所以呢，我们才需要耶稣，需要恩典，靠着耶稣我们才能胜过罪。因为圣经说什么？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耶稣胜过了罪我们也胜过了罪。所以今天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了。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罗马书啊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一二三，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啊，律法好不好？律法很好，记住啊，律法是好的，因为都是神造的。但是什么？律法，神造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守，因为没有人守得住。你知道我们爱若千家有两条警训啊，一个叫什么？不指出对方的错，不要求对方改变。很多人啊，就把它当作律法来守。我告诉你，在座的除了 Kevin 一个人做到了，他连续三个月不指出白喜的错。在座人有没有操练过啊？我操练过啊，三天，最多三天啊。为什么呢？你不指出别人的错还很容易啊，你克制自己，但是别人不断指出你的错，那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操练过，根本不行。很多人啊，听 Kevin 讲，你如果要你们婚姻夫妻幸福啊，不指出对方的错就行了。哇，那就这么简单吗？不指出错我们就婚姻幸福吗？然后 Kevin 斩钉截铁说，对，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多少人去尝试了，结果后面就是说了不起的最多一个星期，对不对？大家都是灰头土脸的回来。因为我们 Kevin 牧师讲的这一个，不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律法你就想去守，而什么 Kevin 是说是需要恩典去活出来的。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让我们去守，而是要用生命去活出来。用谁的生命？用我们人的生命吗？人的生命怎么能活得出来呢？乃是用什么？耶稣的生命，恩典的生命。你知道在这3个月里面，当他不指出掰洗的错，他流了多少的眼泪，他跟神支取了多少的爱，他才能做到3个月真的不指出对方的错。我真的做不到，说实话，说明我的生命还不够，我跟真的我说明我太需要耶稣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律法不是让我们去守的。就 Kevin 的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也不能叫要叫警训吧，大家都守不住，那神的那个律法谁守得住呢？根本守不住，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当神第一次啊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就是十诫的时候，那我问大家，是神要颁布的还是以色列人要的？其实啊，如果你认真去看圣经啊，你就知道既是以色列百姓要的，也是神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神在借着摩西颁布这个十诫之前啊，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怎么说？圣经记载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能遵行。大家能听出这句话吗？可能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啊。你知道圣经原文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超额遵行。大家有没有听到这话里面的意思呢？有没有感觉到一种骄傲跟自义？什么意思呢？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做到。哇，拍拍胸膛都是这么保证的说。我们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你说的时候多么的骄傲跟自义啊。说吧，你说什么我都能做到。就像一个男的追一个女孩子，你嫁给我吧，只要你嫁给我，你说什么我都能做到。结果这一听就是渣男说的，因为根本做不到。然后这个女的就说，那你从30楼跳下去吗？你跳下去我就嫁给你啊！开个玩笑啊，就是什么，当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从人里面来的那个骄傲自义，对不对？所以当年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么说，他说我们肯定能遵守，你说什么我们都能做得到。好，结果呢，神就借着摩西颁布了十诫。律法一被颁布的时候，大家知道3000人就死了。在过去我们旧约的圣经历史里面，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啊被打得遍体鳞伤啊，体无完肤啊，没有圣经记载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守住神的律法，能胜过罪，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神创造律法不是让我们去守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是让我们知罪。所以知道我们有罪以后，我们胜不过这个罪，让我们转向神。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为什么说律法是个好的呢？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它是圣洁公义的。大家每天都会照镜子，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律法就像一个有形的镜子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常常是什么？把我们无形的律法显明出来，把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深藏的深深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原罪显明出来。就好像你当你站在镜子面前，你的美跟丑跟镜子有没有关系？跟镜子没有关系的，镜子只是什么？把你最真实的情况显示出来。你是漂亮的，镜子里面的你也是漂亮的。如果你满脸脏脏的，镜子里面的你也是脏脏的。所以你不能去怪镜子，为什么镜子把我照得这么难看那么丑陋呢？因为镜子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照出来。所以镜子啊，就像一个有形的律法，可以把我们无形的律法的思维显明出来。大家能理解这个句话意思吗？来，我们看段经文，我觉得就很容易理解啊。我们读一下下一个经文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 福音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贪心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的，是内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我们人常常是怎么样，人家做什么，吃着碗里，看着别人锅里，还想着别人家里的呢。你看这都是贪心的表现，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律法之下，神说这就是贪心，贪心就是犯罪。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律法就是什么，它不是罪，它只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但是什么，律法它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它没办法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罪。就好像镜子一样，当你看到镜子那里面的人满脸的青春痘，然后你怎么样拼命去擦镜子，有用吗？没用的，你再怎么擦，镜子里面的你还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律法它没有办法帮助你，没有办法给你力量让你变得完美圣洁公义，因为它的功用啊，不是来帮助你，律法功用是什么？来定罪你，对不对？它就像一个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就像一个包青天铁面无私的大法官一样，你做到了他就祝福你，你做不到呢他就惩罚你，咒诅你。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守住神的律法，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怎么样，神才会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对不对？但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在地上是什么，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完美的？是完美的，他是无罪的，但却为我们成为罪，他担当我们人类所有的罪。你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罪，全世界罪所带来的咒诅，他一个人全部承担了。所以他成全了律法。什么叫做成全的律法呢？就是他胜过了罪，超越了律法。所以使我们可以今天怎么样，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义人了。我们敢说什么，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这就是恩典。那神的恩典啊，跟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什么，跟耶稣有关系。不是我们好神才祝福我们，是耶稣太好了，耶稣太爱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救恩的美意，神赐这个律法目的什么，不是让我们去守，而是让我们知道罪，我们胜不过这个罪，从而怎么样转向耶稣，信靠耶稣，然后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活出得胜有余的生活，活出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大家清楚吗？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去守的，而是让我们什么转向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啊，律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以什么什么为标准，以什么什么为中心，对不对？神的律法是以什么为中心的，以什么为标准，以神为标准，以神为中心，对不对？那人的律法呢，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标准。所以律法之下的人啊，常常会用自己那一套律法的标准或者对错来衡量别人，或者衡量自己，然后衡量完以后论对错以后就什么，就会要求别人或者要求自己。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对不对？因为律法的本质嘛，就是要求我做到了你做不到，以我的标准，然后怎么样，我就会去嘲笑你，我就会论断你。你知道之前我们教就有人在分享啊，他说什么，之前有个姐妹，他说在国内他从来不会做饭，对不对？所以保姆做什么，老公做什么，他都觉得挺好吃的，过得去就行了，挺好吃的，不错。结果他来到温哥华没办法，就得什么，自己开始学的做饭，结果越学越怎么样，厨艺大涨。结果他开始什么，就指指点点他的老公，哎，这饭怎么这么做呢？都做得这么不好吃呢？她老公说，那以前你怎么不觉得难吃呢？现在怎么觉得天天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她做到了，她以自己的心里那个标准为标准，我做到了你做不到，那我就要什么，我就要说你，改变你，要求你。你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骄傲跟自义。因为我有骄傲的资本了，我做到了，对不对？ 那关键是什么？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啊。你像我不会吃辣，只要菜里放那么一点点辣，我都觉得好辣好辣。但是像燕，还有这四川人，他都来我家吃饭，这你们这个辣放的叫什么辣？怎么都没放呢？对吧？一点都没有，这标准不一样，对不对？我的标准只要有一点点，我都觉得辣。那别人的标准，你就一勺一勺，像燕，我是看他吃辣，我就是直接拿辣椒起来吃，他都不觉得辣。哦，这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区别就是这么的大，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是家里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争吵的战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家常常是为什么在争论不停呢？就为一个折被子的事情。燕说什么？起床第一件事情就赶快把被子折好，因为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就是这么教导的。所以他说就折被子是 common sense， 他老师给我解释叫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对吧？但我的认知是什么？有时间是就折，没时间就不折，对不对？因为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让孩子不要迟到，赶快帮孩子弄上学。然后他的观念是什么？上学迟不迟到不重要，开开心心上学才是重要的。结果我们是每天固定迟到五分钟，都到8点30上课，8点30才出门，每次都这样。然后你们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其实如果认真想一想，是大家角度都不一样。他说你别老是催孩子，每次出门就这样打仗一样，快点快点快点。他说孩子上学多不开心啊，他讲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迟到不行啊。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很难两全其美的啊，因为我什么，我们的角度不一样，所以看法也不一样。他觉得折被子比你迟不迟到更重要。那在我的观念里面，折被子那就算是什么事情了，对吧？有时间再折，因为他说那就是顺手的事情啊。所以每次他要求我折被子的时候，我折得像什么样？就像咸菜一样。为什么？被要求嘛。一个人被要求你会开心吗？不会开心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为什么你折出来的被子不是豆腐状而是咸菜呢？因为什么？我被要求了，对不对？你知道律法之下的人啊，其实是很痛苦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自己人的一个标准。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啊，一定对别人要求特别高。一个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人，一定会把压力也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当一个人在律法的那个要求之下，你知道他做到了怎么样？他会骄傲，会有那个自义。你看我有骄傲的资本，我做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可是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自卑，也会控告定罪自己。所以只要一个人啊定罪自己的时候，他100%也会去定罪别人。一个人啊，如果他不放过自己啊，一定也不会放过别人的。大哥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很失望，很苦毒，然后恨自己，恨铁不成钢，你说他会真正去爱上别人吗？能真正能给出爱吗？给不出去的，对不对？因为在恨自己的过程中就已经把自己给耗尽了。所以大家想不想是不是这样？律法思维下什么都有一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呢，是就是拦住了我们通向幸福人生的一个绊脚石。所以为什么说律法思维会成为我们走向幸福人生的一个绊脚石？今天呢，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是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一个律法思维，把我们的一个律法思维什么变成一个恩典的思维啊！但是我们天然人啊是非常容易啊有一个律法思维的。你知道律法思维是一个很，什么叫律法思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是我我我。你知道我们强调恩典思维是什么？耶稣耶稣耶稣。律法事情嘛，都是看自己啊。其实律法思维的表现是什么？什么都要靠人自己，靠人的努力，靠人的行为。什么爱表盖牙，听得懂吗？我们福建人都懂，爱拼才能赢啊，都得靠自己啊，对不对？而恩典的思维是什么？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什么？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就是什么？耶稣要来担当你的一切，他要来供应你的一切。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福音。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他说若有人传福音，不是传正确的福音，而是传什么，就是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的福音，这种人是要被咒诅的。你知道保罗很少说出这么狠的话，而且不是说一次咒诅啊，叫双重的咒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你看在那个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18:9说了，你看，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你看保罗觉得不够，再说一次，再拿刀捅一次啊！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说出了两个咒诅，双重的咒诅啊！大家知道这个咒诅在圣经的原文跟神所说的那个咒诅是同一个词，同一个意思。那保罗为什么如此愤怒，说出这么狠的话呢？是保罗自己也说了，他亲口说了，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所传讲是叫恩惠的福音，是恩惠，在原文里面叫恩典的福音。他说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什么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好，而不是什么我们能好。主耶稣上十字架跟我们人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当时啊，大家如果看上下文都知道，当时有人就把律法主义的这种思维带到福音里面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他什么，叫做掺杂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一个人啊，听信的这种掺杂的福音，不纯正的福音，就是把律法加到福音里面的时候，他说当我们什么信得不对，我们就领受的不对，领受的不对就一定活的不对。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他才会愤愤不平，讲出这么狠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看加拉太书啊，3:5啊，到底是什么让保罗说出这么话？你看保罗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吗？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了。这段经文是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是什么？今天我们被称义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行律法吗？不是的，跟我们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什么？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论行为，亚伯拉罕有好行为吗？亚伯拉罕为了自保，两次把老婆给卖了。如果在当今我们社会卖老婆，那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那就叫渣男中的渣男，是吧？这我太太老是这么说的。真的就是这样子，亚伯拉罕这样子，但神却算他为义，所以跟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乃至什么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所以保罗这里所讲的这种掺杂的福音，其实就是讲说什么，把律法思维带进福音里面，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才能讨主的喜悦，我是不是要干点什么才可以配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我咋好意思拿呢？对不对？这就是律法的思维。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子，付出了才能得到嘛。从小到大，父母这么告诉我们，学校老师也这么告诉我们，社会也是这么告诉我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不对？可是在神国的律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什么，你只要信神就把一切都给我们了。所以在律法之下，你知道人活的真的会像奴隶，像乞丐一样，我们什么老是求神来祝福我们，然后得到一点好处怎么样，我就跪下来谢主隆恩啊。律法之下的表现就是这样子，我不搞点宗教的仪式，什么禁食，以前禁食40天，对吧，不翻言祷告一下，怎么好意思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呢？律法之下什么就是不好意思，而恩典之下神说什么，你要不要脸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我的面前，因为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跟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有关系，对不对？律法之下跟恩典之下的区别就是这么大。 所以你知道律法之下的那种思维是什么？律法之下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带到什么？要靠我们自己人的努力，靠人的行为而去做。如果我们一个人啊，如果一直这么训下去的话，你知道最终会失去神原来要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祝福。因为什么？信得不对啊，你就一定会领受不对。当你领受不对的时候，你一定会活得不对。当你活得不对的时候，那幸福的人生就跟你越来越遥远了，就要跟你拜拜了。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称义啊，我们不是靠什么？靠我们的行为，靠遵循律法，乃至靠我们的信心。那为什么我们要称义呢？要成为义人呢？因为神说什么？神只祝福义人。圣经说义人的道路如黎明的光，越走越光明。义人什么？必走上蒙福的道路。相反呢，罪人什么？必定走上咒诅的道路。所以今天什么？我们称义成为义人什么？是靠着什么？我们里面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恩典啊，之所以是白白的，是因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才可以白白来领受。所以这一切都是关乎主耶稣基督。而律法之下的思维，保罗一直在讲，这种人啊，真的会被双重咒诅。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要靠我的行为，靠遵循律法，然后才觉得我配得上神的恩典。其实这种思维啊，实是在贬低恩典啊。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啊。假设我今天拿出一个珍珠啊，然后我说这个珍珠啊是举世无双的，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它是无价之宝。结果你就跟我讲，我要花多少钱才可以买得到，才可以把它买来。其实你知道吗？当你说出这样子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贬低这个珍珠的价值。那能理解吗？恩典也是这样子的。恩典太好了，对吧？太完美了。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在信仰的那个道路上啊，会越信越累呢？越信越无力呢？因为就是在这信的上面不断加剧人的那个律法的思维。你知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是怎么被传福音的？哇，主爱你是无条件的，只要你信就被得救。大家都是这么传福音的，我也是这样被人家传福音的，我们传福音也是这么跟别人讲。可是发现你进了教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不一样了。主耶稣爱你没有错，但是你爱主吗？耶稣爱你，但是你忠心吗？耶稣爱你没有错，但是你愿意为耶稣舍己吗？你愿意来服侍他吗？你知道，不知不觉啊，真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道里面加入人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把耶稣的这份爱啊加上条条框框。你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律法的条条框框。我做什么才能讨神的喜悦呢？我要怎么样神才能祝福我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哇，有时候当看到别人做见证，我们也是很鼓励一些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哇，神就说，那个见证就说，哇，神怎么祝福我的财富，神怎么医治我。然后我们就想，我们人的本能反应是会怎么样？他做了什么神才祝福他？哦，他十一奉献吗？那我也十一奉献。哦，原来他禁食祷告，那我也禁食祷告。结果呢，奉献也奉献了，祷告也祷告了，并不得医治，财富也没得祝福。你们想过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的律法思维就是什么？关注行为。所以记住啊，一定不要关，一旦你看到一个人被祝福啊，看到神怎么那么祝福 Kevin 啊，不要看到他的行为，乃是看到他背后信主的那个信心。他为什么而被祝福，跟他的行为没关系，而是什么？跟他的信心有关系。行为，那律法的思维是关注什么？关注行为。而恩典的思维是关注信心。律法对应什么？对应行为，而恩典对应的是信心。所以你知道，当燕啊，他天天盯着我的行为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折这个被子？然后他什么？他就会追究这个问题啊。啊，觉得为什么不折被子？因为什么？要么因为我懒惰，要么因为我不负责任。因为什么？他不帮我分担家务，然后 他这么不负责任，说明什么？他不爱我。所以燕子从一个不折辫子，然后归纳总结出 Jason 不爱我。所以他天天就跟我问一些问题，你还爱我吗？我被他搞得很无语，然后天天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就为我折辈子。那我说折辈子跟爱有啥关系呢？对吧？所以我每天就，他每次在灵魂拷问我，后面我都懒得回答了，对吧？但是当我不回答的时候，他就认为我更不爱他了，完蛋了。所以我们天天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就通过一个折辈子，然后就是产生到一个高度。你知道，当一个人啊，你知道，他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他会非常什么，就是说会，因律法的本质就要求嘛，他的本能的就会去要求你。但我就想问大家，当你一个人被要求的时候，你不可能会开心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实际就是律法的一个世界，到处都是要求。上班怎么样，老板要求你，对吧？在学校老师要求你，回家了老婆要求你，对不对？好不容易来到教会这个世外桃源，结果老牧师站起来，愿意去阿富汗宣教的站起来，哇，又是要求，对不对？到处都是要求。所以我们看一个图啊，你看看，真的很多时候这个律法思维，我们下一个，你知道律法思维关注什么？关注一个行为，而行为会怎么样？产生问题。那一有问题，我们就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问题是怎么样？就会有要求。但要求不被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抱怨。所以律法思维可不可怕？是律法之下的人啊，常常什么？就是抱怨啊。所以当你看到这里，你认真看一下，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恩典思维是什么？关注耶稣。当你一关注耶稣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什么？问题不大，耶稣最大，对不对？所以律法之下，你可以看到一个表现啊，就是抱怨。所以当你抱怨的时候，你不要看别人，当你自己想抱怨的时候，说明什么？你又进入了这个律法的思维。你知道我们看一段圣经一个经文啊，诗篇78章41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是特别容易抱怨，对不对？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啊？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了以色列的圣者。你知道这里再三试探是什么意思呢？是认真去看原文，就是什么？不停的在抱怨，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就像我的小孩一样，爸爸，你要给我买这个玩具车，我说明天买，不行，就要现在买，就得现在，求求你了。你知道我老二老是这样，嘴巴特别甜，哇，我一说不能吃冰激凌，他说爸爸就吃一点点，求求你了。哇，说这个就马上要的那个语气，你知道吗？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态度也是这样，就像小孩子说，神啊，我就要涨工资，快给我涨，对不对？我就要业绩突破，我就要嫁出去，就是这样子。你知道跟小孩子一样，对吧？完全不听神的时间，只听自己的时间。你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不停的在抱怨，然后什么惹动了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惹动啊，你知道这惹动这个词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吗？限制的意思。你知道圣经经常说什么？以色列人的抱怨限制了神。原来抱怨啊是一种限制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抱怨呢？因为我们什么？只看着眼前。当我们看见没有突破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开始抱怨。恩典在哪里呢？爱在哪里呢？就所以律法之下的人就什么？很着急啊。而恩典思维一下是什么？是要安息，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不要着急。所以当年以色列人就是如此。这圣经记载他们什么？以色列人不断不断的抱怨，但是神仍然向他们释放这个恩典。哇，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然后给他们水喝，然后他们要吃那个玛瑙，给他们新鲜的玛瑙。他们想吃肉，神就把鹌鹑都给弄过来，所以一一都来供应。即使以色列人这么抱怨，但是神的爱从来还是没有止住的，因为神的爱就是什么？永不止息的。但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一点什么？神的恩典和应许啊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和个人的经历却是相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质疑神，其实啊我们是在表达什么？我的经历啊比神更大更可靠。你知道叶芒前两天又说他要开始减肥，然后就对着那个 D 电视，他说让我给他打开，他就在那边跳跳跳，就跳跳五分钟以后，他就跑到楼上里面楼上去蹭一下那个秤，看他这个效果好不好。结果他说，哎，怎么体重没变？又下来，又在那边跳跳跳跳跳，啊，过一会又上去蹭，你知道吗？他每一次站上去的时候，就是什么，把这个秤啊拿出来检验一下，你到底准不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就这个秤就很无辜，然后就被无端端的被论断了，被苦读了，你这个秤不准。所以他每次说看到去称体重说秤不准的时候，我就站上去称一下，诶，我说没有变啊，这个秤蛮准的啊，对不对？那人就是什么，很想快点看到这个效果，对不对？要见效快嘛，所以很多广告说要见效快，很想马上就有一个结果。其实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是如此，常常什么，用我们眼前的这个状况或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是什么，把上帝拉出来检验一下，上帝还有没有能力，上帝还爱不爱我。真的，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你知道神很无辜啊，常常是被我们从天上啊然后拽下来。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孩子来试验神，用我们的家庭的局面来那个检验神，甚至用我们的银行卡里面那个数字来检验神。那这都是律法之下的思维。但事实上呢，耶稣对我们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你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应许和恩典啊，从来也都不会改变，也都不会落下。只是嘛，神有神的时间。所以真正的一个信仰生活啊，是真的需要时间去成长，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对吧？一个小孩子，你能希望他一下子长成大人吗？那不可能的，需要时间去成长。如果你希望他一下子长，那就要揠苗助长，对不对？1米2的个子一下拉到1米8，那肯定拉出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是今天拦阻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啊，就是我们这个律法思维。你知道律法的思维就是什么？就用人那个有限的理性或者经历来评判神那个无限的大能跟大爱。所以今天啊，真的不是关注我能为主做什么，乃是什么，我们关注耶稣为我做了什么。你知道律法的思维什么，都是以我啊，以我为中心，所以你看到什么都是缺乏，都是问题。而恩典的思维是什么，都是耶稣。当你每一天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供应，看见的就是爱，看到就是富足。所以今天你能不能过上这个幸福的人生啊，是关键在于什么，我们这个思维能不能从律法的思维变成恩典的思维。恩典思维就是什么，不看自己，只看耶稣，定睛耶稣的恩典，然后领受他的爱，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自然而然会走上一个幸福的人生道路。你知道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啊，真的是这样子。你没有主，你似乎觉得你拥有世界上一些东西，但转眼间啊，这些东西都会过眼云烟一样。你知道使徒保罗是怎么说？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啊，腓立比书啊3:7，只是以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哇，保罗，看保罗讲的吗？你知道保罗曾经也是这样，在没遇到耶稣之前，他什么也是什么都靠自己，靠自己的肉体。你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打拼，你知道当时保罗在那个时代啊，他是在人的眼中啊非常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有可以说很有事业的，但是什么，这一切的名利都不能真正满足他。当他遇见耶稣以后，他发现耶稣才能让他什么从未有过的那个满足，从未有过的那个自由。所以当他遇见，他以前名字叫扫罗，当他遇见耶稣以后，神给他改名叫保罗。你知道那一刻他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已经要知道保罗什么样，到处在追逼迫那个基督徒，但是后面呢却为神，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神借着他启示他写出来的。大家有没有看到， 当他也保罗怎么说，耶稣是他的至宝，当他有了耶稣，他把其他的一切都当作粪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可能我们现在体会不到，我们看那个钱还觉得是钱，人家保罗看钱觉得是粪土，我们看钱觉得还蛮需要的。但是神真的是这样，因为当我们拥有耶稣以后，其实我们就拥有了一切。要不然当你没有耶稣啊，其实这一切都会转眼成空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如何走，就是走出这个痛苦的人生，进入这个幸福的人生，是关键就是什么，就在于我们这个思维。当我们思维转变成恩典的思维的时候，我们每天只看耶稣，定睛耶稣的时候，你知道神的供应会源源不断来祝福我们，我们就可以走上这个精彩纷呈幸福的人生，好不好？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啊。